哎，大家好，咱们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来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啊！感谢神一直都在赐福我们。这两周以前我刚搬的新家，感谢神哈、啊！好多弟兄姐妹、朋友们来帮忙搬家。Paul Norton， 咱们在座的还有认识 Paul Norton， 是一个洋人，两年以前在我们教会跟我们教会的一个复兴乐姐妹结婚啊，异国的婚姻。带着孩子也来了，人家现在有孩子，有个儿子哈、啊。这是他们结婚的时候，我们照集体照。两个人在我们教会相知啊，相识相知，然后结婚了，感谢神。我还记得泡结婚的时候啊，牧师，洋人牧师，因为他们家都是洋人嘛，问泡人家的发誓，他说在神和众位见证人面前，请回答。你愿意娶傅新月做你的妻子吗？无论是顺境或逆境，富裕或贫穷，健康或疾病，快乐或忧愁，你都愿意爱她，珍惜她，尊敬她，保护她，对她永远忠心吗？泡说我愿意。然后傅新月就开始宣誓了，两个人彼此宣誓。这一天过去了，新婚过去了哈，和儿子都有了，所以无论以后怎么样呢，对于他们两个人来说都应该牢记他们曾经在神在人的面前起誓要彼此相爱。基督徒应该在婚姻当中遵守圣经的教导。遗憾的是很多基督徒三分钟热血，然后呢又回到老路上去了，夫妻之间彼此伤害，不再相爱了，也不按神的旨意行，做事不荣耀神。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以弗所书，我们继续学习保罗对婚姻的教导。我们上一回学了保罗对妻子的教导，大家还记不记得保罗对妻子要有什么要求呢？还记不记得了？啊，咱们复习一下。以弗所书5:22-24啊，我们一起做妻子的，我们一起来读这节圣经。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妻子应该顺服丈夫，这是保罗对妻子的教导。那么今天保罗讲的是对丈夫的教导，在以弗所书的5:25-33，我们还是一块读一遍。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的，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护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当敬重她的丈夫。我们看保罗对丈夫的教导远远的多于对妻子的教导啊，说明在婚姻当中丈夫需要负的责任更大。丈夫应该爱自己的妻子，这段讲的就是。那么应该怎么爱呢？是不是应该经常讲甜言蜜语啊，买一些礼物，买花啊，买巧克力，然后经常陪着妻子逛街看电视，是不是？这些听着都很好，但是什么是圣经当中告诉我们的丈夫要爱妻子？我们看一看。那么作为基督徒，我们首先要明白，我们一切的行事为人最高的目的都是要荣耀神。 换句话说，我们活着就是要荣耀神。那么圣经的教导呢，一定是跟我们属神的生命是有关系的。换句话说，做丈夫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那么才是爱妻子的呢？这段讲的就是这个问题。实际不仅仅集中于妻子的益处，换句话说，不仅仅集中于人的好处，更重要的是要荣耀神。是不是荣耀神你做的这个事儿？今天保罗的教导主要包括三点。首先第一点，丈夫爱妻子要为妻子牺牲。第一点，丈夫爱妻子要为妻子牺牲。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我们刚才读过了，保罗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丈夫爱妻子跟基督有关，因为基督爱教会，所以丈夫才要爱妻子。那么丈夫应该怎么样爱妻子呢？像基督爱教会那么样爱妻子。基督为了教会舍己，丈夫也要为妻子舍己。基督为教会舍己到什么程度呢？命都献上了。所以丈夫也要学妻子啊，学基督爱妻子，爱到命都不要。这是这段圣经保罗头一句讲的。四个星期以前我讲过，妻子要顺服丈夫，为什么呢？因为这是首先第一点，来自于神创造的次序，神就是这么创造的。第二点，也因为基督救赎的大恩，基督为了你连命都不要了，所以你应该遵从神的旨意。所以无论妻子顺服丈夫还是丈夫爱妻子，都是跟基督耶稣流血舍命的救恩有关。因为你信耶稣，你是基督徒，所以呢，你就要遵从神的旨意，所以你就应该爱。这节圣经告诉保罗，告诉丈夫，基督徒丈夫啊，是这个教导。所以这一段保罗讲的教导都是针对于基督徒来讲的，无论是妻子还是丈夫，都是基督徒来讲的。但是非基督徒，如果你照着做，自己家庭也一样能祝福。咱们基督徒的爱跟世界的爱是不一样的。世界的爱强调的是满足自己的欲望，是一种自私的爱，以自我为中心的爱。男人爱年轻漂亮的女人，女人呢爱这个成功成熟的男人。一旦妻子变成了黄脸婆，或者丈夫不那么出色了，那么这个爱就打折扣了，或者就不爱了。那么这个世界告诉我们呢，我们付出爱是需要有回报的，不可能说白白的给出去。我们爱得很勉强，爱得很不情愿。但是耶稣基督的爱却是不一样的，耶稣基督的爱是舍己的爱，所以耶稣要求基督徒也要学习舍己。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到八节，刚才我们唱过了《爱的真谛》这首歌啊，咱们再复习一遍，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所以在这里讲的全都是要奉献的，你要舍己，为了别人的益处。爱是这样的啊，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啊，爱不是那么，不一定是那么总是那么美好的，需要忍耐，还得给他恩慈。所以丈夫对妻子这种舍己的爱，那你连命都能给，命都能舍，你还有什么不能舍的呢？那么是不是说妻子说什么就得听什么呀，照妻子做呀？啊，也不是，那不就成了丈夫要顺服妻子了吗？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圣经讲的什么，必须按照圣经的原则来爱。妻子顺服丈夫也是一样，也不是说毫无原则的顺服，必须以圣经的原则为前提。那么丈夫为妻子牺牲，从大的方面来说主要有两点。首先呢，丈夫要为妻子牺牲时间，丈夫要为妻子牺牲时间。这样爱妻子的丈夫啊，他就会甘心乐意地牺牲自己宝贵的时间。中国戏剧里有这么一个故事哈， 有一位痴心的女子叫王宝钏，等她的先生丈夫薛平贵在寒窑当中苦守寒窑等了18年啊，终于最后夫妻团聚了。但是没听说中国有哪位丈夫有那么爱妻子的。但是在圣经当中，在旧约里面有这么一位痴心的男子，甘心情愿为自己的妻子牺牲时间，付出劳苦啊，大家知不知道这人是谁呀？大家有没有对旧约比较熟悉的为了妻子耗尽青春年华的？雅各，咱们说以色列，以色列，雅各就是以色列，后来改名叫以色列了。创世纪记载，雅各为了避祸，到他舅舅拉班家了，遇见了舅舅的小女儿拉结。雅各对拉结一见钟情，一见面就爱上了，于是跟他舅舅求婚，他舅舅同意了。他说，同意是同意，有条件。他说你得为我呀牧养羊群7年，等日子够了我就跟你办喜事。然后创世纪提到这一节，说雅各什么样啊？他说就为拉结服侍了7年，他因为深爱拉结，就看这7年如同几天，这7年就像几天一下就过去了，就为了要跟拉结结婚，特别爱拉结。那雅各特别能干啊，帮他舅舅赚了很多钱，他舅舅就想把他长期留下来，继续的为自己多做工。7年时间满了，这位舅舅给雅各开始举办婚宴了，大摆宴席。吃完饭以后，晚上入洞房了，偷梁换柱，把自己大女儿，像这个拉结的姐姐给推进洞房了。第二天早晨，雅各醒过来了，发现不对呀，不是自己想要的人，找他舅舅来了。舅舅说，我们这儿这规矩啊，必须是大女儿许配人了，小女儿才能出嫁。这样吧，你再过7天，然后呢我给你跟拉结办婚事儿，但是办完婚事以后啊，你要再为我工作7年。雅各因为深爱拉结呀，就同意了，于是又为他舅舅白白干了7年活。所以呢，我们今天啊看常常强调时间的重要性。咱们中国的文学家鲁迅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浪费别人的时间等于图财害命，浪费自己的时间无异于慢性自杀。时间就是生命啊，真是这样。14年的时间为了一个女人，那雅各呢告诉我们了到底什么是敬畏神的男人的榜样。14年为了等他的老婆。所以一个爱妻子的丈夫呢，会为了妻子牺牲自己宝贵的时间，甚至青春年华。主耶稣曾经说过，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的命令，就是我的朋友了。耶稣告诉我们，因为我爱你们，我才把你们看成我的朋友，为你们死，所以你们也应该把我当成朋友，听我的话，也学习彼此相爱。耶稣其实一直把他的门徒当成朋友看，跟他的朋友同出同入，不仅仅为他们舍命，还要花时间跟他们一起生活，跟他们一起医病赶鬼，培训他们怎么传福音，跟他们同吃同住，同吃同住，跟他们一起打鱼，一起祷告。耶稣用自己的生命来影响他的这些门徒，这些都需要花时间，不那么容易的。所以丈夫因为耶稣基督他牺牲的缘故，应该遵从神的教导，也要牺牲自己的时间，像耶稣那样花时间在自己的妻子身上，爱自己的妻子。所以丈夫爱妻子，为妻子牺牲地点，需要为妻子牺牲时间。那么第二呢，丈夫要为妻子做出什么牺牲呢？要为妻子牺牲尊严。丈夫要为妻子牺牲尊严，哎，乍一听觉得不可思议哈，但是确实是这样。耶稣基督就是这么对他门徒做的。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发生了2件对基督徒来说非常重要的大事儿。 什么事儿呢？其实我以前也讲过，第一件事儿就是门徒争论谁伟大，第二件事儿是耶稣为门徒洗脚。通过这两件事儿，耶稣实际要告诉我们同一个主题。在耶稣基督被钉之前，门徒起了争论刚才读经的时候读了马太福音20章25到28节，看他们中间哪一个伟大呀，哪一个地位最高啊，互相争论起来了。然后耶稣就对他们说了，刚才们读过这段经文了，耶稣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然后在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最后的晚餐之后，耶稣基督弯下腰给每一个门徒洗脚。他说什么呢？他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不能大于差他的人。这两件事呢，其实说明了一个主题，那就是甘愿做仆人，勇于承担责任的，才是别人眼里地位高的人。无论是在家庭里还是在教会当中都是这样。这也就是基督徒常常强调的那种仆人式的领导。在家庭里你是父母，但是你该做的不做，子女就不听你的话。你是丈夫，神赋予了你领导的权柄，你是妻子的头，但是你虐待妻子，挟制她，自己不尽责任，妻子也就不愿意顺服你，你就没法管自己的妻子。丈夫对妻子应该既是仆人也是领导，换句话说，做头要侍奉有些基督徒的丈夫觉得自己在家里形象就应该像君王一样，左手拿着权杖，右手拿着宝剑。但是耶稣让我们看到，实际领导者是仆人的样式，一个手拿着洗脚盆，那个手拿着擦脚布，这是领导。主耶稣让我们效法的是降尊为卑，你有这个权柄，你有尊贵的身份，但是你干的活是仆人干的事儿你要伺候别人，干这种事儿。正是通过服侍别人，学习谦卑，丈夫在妻子的眼里才能变得更有地位，妻子也才能甘心乐意地顺服丈夫。所以丈夫要为妻子牺牲自己的尊严，你要做仆人要伺候他，不是仅仅的辖制他领导他那么简单。不少丈夫心里都挺骄傲的，有大男子主义的情节，中国人有这样的，西方人也有这样的。在家庭生活当中呢，有好些丈夫把工作呢看成是女人的活有些工作他觉得这就是应该女人干的，不是男人干的。其实现在中国大陆的男人比以前已经好多了其实在世界范围之内，咱们中国大陆的男人都算是做得很好的了，但是仍然有人看不起妻子在家里的贡献这点呢，可能北方的男人比南方的男人要多。很多人觉得看孩子、买菜、做饭、做家务，这些都是女人应该做的，男人应该做这些事情，那有失尊严的，叫人笑话。有一次我去探访一对基督徒夫妇，进了他们屋之后呢，就跟丈夫聊天，然后妻子就到另一个屋去做别的事了。丈夫旁边孩子小孩就在丈夫旁边呢，我们俩谈了几句话，孩子就开始哭起来了。丈夫很不耐烦，就在屋里高声喊着太太说，孩子哭了你赶紧过来管呐。然后这个妻子从那个屋里赶紧跑进来了，看着孩子哭了一把搂过去了，然后跟丈夫说，那你先抱着哄哄呗。 然后丈夫说的，你没看我这陪客人我聊天呢，这不你干的事儿吗？那妻子一脸不高兴地出去了。所以你说这种态度，这妻子可能觉得丈夫在爱她吗？这是很难的事情。做头呢，意味着要为所爱的人牺牲舍己，就像基督做的一样，不仅牺牲时间，也要牺牲尊严。那么有的人确实是连死都不怕，但是呢确实怕丢脸丢面子，不容易，无论哪一点做起来都不那么容易。所以第一点，丈夫爱妻子要为妻子牺牲。第二点，丈夫爱妻子要带领妻子在灵性上长进。丈夫爱妻子要带领妻子在灵性上长进。今天我们读的以弗所书的5:26-27讲什么呢？说要是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这个新约当中呢，经常用婚姻来比喻耶稣和教会的关系。耶稣是新郎，教会是新娘。在启示录里特别提到了，说荣耀的教会已经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将来基督和他属他的子民呢，要举办羔羊的婚宴。所以呢，羔羊的婚宴就是把耶稣和教会结合起来，讲的是这个事情。那么保罗在这里呢，是借婚姻的比喻来显明耶稣基督天上的新郎和他的新郎对他那个教会，对他的新娘那份坚定不移的牺牲的爱。基督爱教会，为他舍了生命，把教会洁净了，然后呢，让他更加变得圣洁，好把他献给自己。这两节圣经不仅仅讲的是夫妻关系，实际呢也不仅仅讲的是丈夫如何爱妻，更重要，其实包含了丰富的神学内涵。我们读圣经经常是哈，你看这一段讲的丈夫爱妻子嘛，中间突然插进来这么几句，你也理解不了为什么讲这个话呢？这里有非常重要的神学内涵啊。那么在好多神学家当中都认可，特别比如说有一位英国圣公会的牧师叫约翰斯托德，他就讲了，他说在这里用水洁净，借着道，这是说明洗礼。洗礼呢并不是什么神奇或者机械的这些仪式，这些呢跟受洗的人需要得到真理的解释有关，他必须要明白洗礼的含义，知道洁净的应许，明白在圣灵当中他所象征的这种新的生命，然后呢他来遵行神的旨意，进一步激发他的信心。讲的是洗礼很重要一点，所以呢圣礼和圣道是不可分割的。成为基督的门徒并不是说我信了就行了，你还要执行圣礼。就像有人说我们两个彼此相爱，那我们住一块就行了，你为什么还要一张结婚证呢？那只是一张纸。但问题是，既然那只是一张纸，那为什么你就不能把它领了呢？其实结婚证不仅仅是一张纸，那是一个承诺的契约，那是一个很大的承诺。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不愿意领结婚证呢？因为他不愿意来承诺。浸礼也是一样，所以耶稣基督才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所以我们说两大圣礼，洗礼和主餐都是必须要遵守的。那么基督耶稣呢，他是天上的新郎，用水来和道使教会成为圣洁。那么在教会新妇得到圣洁之后，基督下一步的计划就是叫自己的新娘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不仅仅是这个成为圣洁呢，第一是指圣灵大能的工作，叫教会在世上的这段时间在品行上有圣洁的更新，让大家看到教会是耶稣基督生命的彰显。献给自己呢，也是讲在末日基督耶稣再来的时候迎娶教会那一刻，那个时候教会荣耀的本质就大大的显明了。 这里告诉我们讲的意思就是说，教会在世上的时候呢，也许是衣裳褴褛，也许是遭人蔑视，或者是多受压迫，但是有一天呢，他就要显露真正的那个本质，他是基督的心腹，他会变得又健康又美丽又圣洁。基督耶稣过去现在的工作呢，正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才做的。 所以心腹的装饰不是靠着自己，不是靠自己打扮的，而是由新郎的努力才变成这样的。这个是神学信息。所以呢，耶稣基督他并没有压制教会，没有虐待教会，没有说不管教会，相反，他为了教会呢舍己，连命都不顾了。耶稣侍奉教会，照顾教会，啊，并且装扮他，并且呢，好叫他，目的是为了让他成为自己心中那位理想的妻子。 那位蛮有荣耀的心腹，这个是神学的目的。所以我们看，无论圣经当中讲什么，都是为了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让人明白神的真理跟神建立关系。在这里讲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呢，其实是对于婚姻关系更加引申来讲这个故事，来讲这个事情。 那么在这里呢，当然也是教育丈夫来怎么样爱妻子。所以呢，保罗说：“你们做丈夫的，你们要效法基督，像基督爱教会那样爱自己的妻子，不仅为她舍己，还要帮助她圣洁。”所以我们不要想那么简单，你为妻子舍命，妻子就顺服你了，不那么简单的。你必须要把她带到神的面前来，让神来带领她，来管教她。 他才能可能变得顺服，所以丈夫必须要带领妻子在灵命上长进，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来，这是非常重要的。成为圣洁，那意思就是说，他的生命发生变化了，他跟神更亲近，更像神，不断的结出圣灵的果子。加拉太书5:22-23节讲了，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圣灵的果子。 慢慢的会从妻子身上来显明出来，这些都是美德，这是丈夫来帮助带领妻子出来的结果。对于很多人来说，死很容易，舍己很容易，啊，那很快呀，很快就办到了。但是要是活得好就太难了，因为那要花很多的时间、心情，啊，心思、意念，花很多的精力，那是长期的工作。 丈夫做妻子的头，爱妻子，不仅要在生活上照顾妻子，还要在灵性上带领她。那怎么带领呢？效法基督。我们要是不知道怎么做，我们就看耶稣基督他怎么做。基督怎么做，我们跟着学就对了。耶稣怎么带领门徒的？耶稣怎么建造教会的？我们学一学，看一看，我们跟着学。那么耶稣带领门徒们一起来学习圣经，明白神的话语。 跟他们一起祷告，跟他们一起侍奉，跟他们一起传福音，跟他们一起奉献。所以，耶稣让门徒从他身上看到了很多的美德，用生命来影响生命。那么，丈夫应该怎么来带妻子在灵性上长进呢？跟耶稣一样，跟他一起研读圣经，跟他一起祷告，跟他一起参与侍奉，跟他一起传福音，跟他一起奉献。 让她看到你生命在变化，你还是老样子，你生命没有变化，很难，妻子的生命很难也发生变化。所以，当你有美德，开始用生命影响她的生命，她的美德开始慢慢也就出来了。所以，当你对妻子不满意的时候，首先要从自己身上检讨，到底你是怎么来敬拜神的，怎么来带领她的。我听过不止一位师母讲过这种话。 他说：“很多信主的姐妹都希望丈夫能做他们灵性上的带领人。换句话说，很多基督徒的妻子对他们的丈夫都不满意。这些人在灵性上不追求，不追求跟神更亲密的关系。好多丈夫满足于做礼拜天的基督徒，礼拜天来一下就拉倒了，没有什么热情追求生命的变化。几十年如一日，生命也没什么变化。” 可能这些丈夫在生活上对妻子照顾得挺好，在灵性上呢，跟妻子的成长不同步。 好多拖妻子的后腿。我知道好多基督徒夫妇，丈夫对于妻子花时间精力在教会里面侍奉啊，或者奉献呢、啊，特别不满意，拖后腿。那这样的话，你怎么可能有顺服的妻子呢？这是个问题。所以很多丈夫啊，其实不知道，或者是不在乎他们妻子心里的这种需要，不仅仅是物质方面的。以前我在一间教会。啊，有一位姐妹很追求自己读经祷告参与侍奉，家庭呢也很好，丈夫是有非常体面的工作，赚拿很高的薪水，也是受人很尊敬，要金钱有金钱，要名誉有名誉，要成就有成就，要地位有地位，什么都有，就是缺少神，不信神，大家为他祷告很多年之后终于信了，大家都很高兴，妻子很追求，还到教会做了执事，进执事会侍奉，丈夫总算是信主了啊，邀请他到教会聚会，但是很勉强，还是爱自己的工作呀，耶稣基督对他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每一次他妻子聚会之前都跟他抱怨，他说你看又开始到教会了，每次我一到教会去啊，我就像个寡妇一样，我一个人在那儿坐着，人家别人都是夫妻两个人，就我一个人在那儿，你也不去。后来这终于丈夫来了啊，也不容易，来了之后呢，在那儿也坐一下就回家了。这太太很追求，老是希望她丈夫能够做传道人，跟我打听神学院都开什么课啦，神学院这些你这些同学都有多大年纪的呀，我说65岁的都有，70岁的都有，那70岁人家一学期选4门课，我说哎，退休了都能来学，她丈夫才50多岁，所以哎一直都是有这个希望啊，但是呢她丈夫实在是放不下这些俗世的东西，金钱呐、名誉成就这些东西，他们家里什么都不缺，但是呢这位姐妹心里总是有很大的遗憾，总是感觉她不满足。丈夫信主以后呢也不追求，长期做婴儿基督徒，到教会当中呢，我们每一次提到她的时候谈她啊，她谈她丈夫这个口吻就跟谈她的孩子一样，始终是一个需要在灵性上喂养的孩子，一直都在吃奶长不大，所以呢好，很可惜啊，好多姐妹其实内心有这种灵性的追求，但是呢她们的丈夫不能给她们这种满足。我在职堂这几年，神带给我好几位的mentor， 好几位的导师，其中一位就是这间洋人教会的主任牧师，将近70岁了，人家现在在阿勒的那边建第二间教会了，100多人了现在。这位牧师呢叫 Ken。主任牧师特别好，我经常跟他有很多问题向他请教，我好多时候到他办公室的时候，有些时候他们主日崇拜结束到他办公室的时候，我经常看到他和他太太在那儿聊天呢，两个人互相望着Pastor Ken 在那儿非常和蔼的娓娓道来，他太太仰望着 Pastor Ken， 满眼睛里你看出来是那种渴望，那种仰慕，那种夫妻关系简直我觉得非常的羡慕。你看你，其实他太太在这间教会有好多人是非常有恩赐的，有好多人神重用，他太太在这个教会当中并不突出，但是 Pastor Ken 3个女儿每一个都非常的追求，家庭都很幸福，这不能不说 Pastor Ken 他带领人非常有神的同在，非常带领有方。所以好多时候我们看妻子是不是长进跟丈夫的属灵状态有直接的关系，这个家庭是不是和睦跟丈夫他的责任，他丈夫怎么做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我们看丈夫爱妻子，第一点你要为他牺牲，第二点你要在灵性上成长，你能做他的带领，而不是说你还得他做你的导师，他来喂你，这个很难让他来顺服你。那么今天我们说哈，第三点保罗讲的是丈夫爱妻子要体谅妻子，丈夫爱妻子要体谅妻子。以弗所书5章28到33节保罗说，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 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这个说丈夫啊，爱妻子，不但要舍己，不但要做属灵的带领人，你还要体谅妻子的感受，就像体谅自己的身体一样。这是也是因为基督爱教会，基督因为保养教会，顾惜教会，还因为教会是他的身体，他是教会的头。基督耶稣讲到最大的诫命的时候，那么他怎么讲的呀？刚才已经看出来了，基督徒最大的诫命，耶稣说，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所以第一爱神，第二爱人，爱人还要爱人如己。保罗讲刚讲这段经文，就是说你看你妻子你怎么爱她呀，你像爱你自己的身子一样，你对你自己的身子会那么做吗？你不会的话，那你对你妻子也不应该那么做。你对你身子那么保养那么好，你对你妻子也应该那么好。所以要爱人如己，对别人就像对自己一样。所以我们生活最高的目标呢，就是荣神益人，荣耀神，让人也受益。那么荣耀神爱神具体实践就落实在这个四个字爱人如己上面。别人看不见你怎么荣耀神，但是别人能看你怎么对人的，看你是不是爱别人像爱自己一样啊。我们谁都做不到这一点，但是这是一个目标。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呀，丈夫对妻子啊，你就要爱人如己，爱妻子就像爱自己。在这里保罗实际提到了创世纪里的一个故事，神造了一个男人亚当，然后呢在他沉睡的时候用他的一个肋骨造了另一个女人夏娃。那么在创世纪2:24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夫妻关系首先是肉体上的合一，其次更重要的是灵性上的合一，就像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一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灵性上的合一。所以做丈夫的要了解妻子，不仅仅是在身体上，在生活上物质层面上面，也要在思想上，在灵性上，在精神层面上面了解，就像对自己那样关心，对自己那样了解一样。这样才能体谅妻子，越是互相体谅彼此相爱的夫妇呢，越会在灵里面合一。台湾有一位在美国有一位台湾背景的牧师叫刘志雄，刘志雄牧师他说我结婚的时候我跟我太太看着根本就是两个人，我长得是又干又瘦，才100多斤，长得是又老又丑，我太太长得又年轻又漂亮，别人以为她找个爸呢。结婚了几十年之后了，现在大家看见他们说你们俩越来越像了，说刘志雄牧师你越来越像你太太，说他太太你越来越像你老公了。这个像呢，不仅仅指的在容貌上的像，当然了我们说有时候夫妻像越过两个人同心的话可能看上去更加像，但是这个像呢更指的是这种待人接物在灵里的合一。比如说他们处理事情啊，他们跟人交往的时候他们那种像怎么去对人，这种态度特别的像，这是一种生命的彰显。所以呢这个是你，当然他们都有强烈的这种心来侍奉神，来帮助别人。所以刘志雄说二人成为一体，就是没有一样东西是丈夫自己所独有的，丈夫有的一切妻子都分享，他的工作他的侍奉他家庭当中任何一样的东西都有他妻子的同在，而他妻子任何一样东西呢也都有丈夫两个人成为一体了。所以这个跟丈夫对妻子的体贴是密不可分的，你都没有那么了解他，你怎么可能跟他同心呢？所以丈夫要爱妻子，那么丈夫要带领妻子，怎么带领呢？ 在彼得前书三章七节讲这么一句，说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们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从人性的本质上来讲，妻子比丈夫软弱，所以就更需要安全感，更需要爱。其实我们知道，在创世纪当中那个故事，亚当夏娃谁先经不住诱惑犯罪的呀？是夏娃，因为女人比男人软弱，这个世界充满了各种诱惑，好多时候女人面对诱惑的时候没有男人那么坚强，所以需要男人来带领女人。这些经文也帮助丈夫来体谅妻子，所以丈夫呢要做一位仆人式的领袖，为妻子舍己，也要在灵性上能够带领妻子追求成长，还要呢像自己那样来体贴妻子啊，来帮助妻子来变得更加完美。如果这么做呢，结果就是妻子会甘心乐意地顺服丈夫，也只有这样呢才能有和谐美好的夫妻关系。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一位丈夫啊对妻子不满意，他想把妻子改造成他心目当中那位完美的妻子，于是呢他就给妻子做了很多规定，你要求做这个做那个，他并且写了一张单子，把自己需要的这些项目都写上了。他说你必须身兼数职，你要做妻子，要做母亲，你要做管家，要做厨师，你还得达到哪种标准，他都在单子写得很详细，然后告诉他妻子你要照这个标准来做。那妻子不得不顺从他，就照这个单子做吧。但是呢他们俩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差了。有一天发生了一件突发事件，很意外，丈夫死了。这妻子呢过了一段时间改嫁了，嫁了第二位丈夫。结婚之前，这第二位丈夫跟妻子说，我一定会让你过得非常的快乐的，并且我会让你在耶稣里面不断的成长，发誓了。然后结婚以后呢，他就不断地用这个实际行动啊表达他的爱啊，然后他妻子也回报他，两个人生活得很和谐。有一天他妻子来收拾自己以前的旧物，收拾来收拾去，偶然发现了那第一任丈夫曾经写给自己那张单子，一项一项很详细，他就看了一下，然后他惊讶地发现，他头一任丈夫要求他做的那些事，他其实现在对第二任丈夫都已经做了，现在做的全都是满足这个标准。但是呢他现在这位丈夫呢从来没要求照这个标准做，他这么做只是一种爱的表达，他因为要讨他丈夫的喜悦，他心甘情愿这么做的。所以呢第二位丈夫呢得到了他前任的这位他妻子前任丈夫所想要得到的一切这些事情，这是因为他自己也付出了爱，并且通过他的牺牲体贴和尊重带领他妻子变成了一位前进的妇人。所以在座每一位做丈夫的，如果你想得到一位前进的妻子，得到一位顺服的妻子，你就得照着咱们今天讲的圣经的教导做，神就会大大的祝福你们，祝福你们的婚姻，也祝福你们的家庭。我们一起祷告。感谢神今天带领我们聚在一起学习您宝贵的话语。教会兴旺，家庭首先要兴旺，家庭兴旺，夫妻关系是关键。丈夫是妻子的头，应该效法基督爱教会，为了教会流血舍命那样舍己爱妻子。同时丈夫也必须在灵性上不断追求带领妻子跟神亲近，灵命提升。而丈夫也要明白夫妻合一的重要性，要像爱自己一样爱妻子。做妻子不容易，做丈夫更难，但我们可以把重担交托给神， 靠着主的恩典走每一天的道路。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愿我们不仅头脑能理解，也能在每日的生活当中实践。愿神赐福给遵行他话语的人。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阿门。